今日的经文是记载在约拿书三章一至十节，大家请听我读出。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偏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各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察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今日我们有陈满堂医生为我们证道，他的信息是走过约拿的足迹。
约拿书是圣经中比较令信徒难以认同的一本书来的。书上记载那些好像是远古的传说一样怪异离奇，跟中国的聊斋西方的天方夜谭一样。第一、第二章的开局已经非常的戏剧性的了。约拿逃往他斯，又话令狂风大作，约拿所在的船要沉了，水手将约拿抛在海中，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约拿祷告神，耶和华就吩咐鱼，鱼就将约拿吐在旱地上面。今天所读的经文其实是接住这个 tempo 这个节奏的发展，推上另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峰。隔着一段时间，耶和华第二次吩咐约拿去尼尼微城。根据圣经的记载，尼尼微是极大的城市，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要代神宣布，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一句的预言呢，原文其实只有五个字，而这五个字的讲章竟然令到全城的人由老到少披上麻衣，全城悔改，人数是六七十万人以上，是非常之震撼性的奇迹。但是叫基督徒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神怎会使用约拿这个人的灵情上来的幅度很大。他做过先知，讲过先知的说话，第二章约拿的祷告句句都是引经据典，很多是直接从圣经里面出来的，非常之的熟灵。但是曾几何时从第三章开始，我就看到另一个的约拿，无心传道，口是心非。当尼尼微城的人悔改的时候，圣经怎么说？约拿大大的不悦不喜欢，且甚发怒。我们怎样将这卷古旧的小先知书应用在二十世纪基督徒的信仰场景中呢？1845年，一位英国的考古学家莱德亚用了六年的时间将尼尼微城市发掘出来。在皇室的图书馆底下出土差不多有成十万块的泥板，记述亚述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城市占地大概是 7.5 平方公里，你直行横行个零钟头就走过了，怎样三天的路程啫？十万块的泥板从来没有出现过尼尼微王这个名称， 这个人物是不是作者的杜撰呢？从全城悔改约拿被大鱼吞了一样，是一种比喻式的写作方法呢？难怪很多不信的人时时将哎呀约拿被大鱼吞了了和摩西过红海这两个神迹来笑我们的。那你留意约拿书的作者一开始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吩咐他去尼尼微城。这一种写作的安排呢，明显是表明整个人理智不能够接受的事实是耶和华一手所主导的。一直以来约拿书困扰不少的信徒呢，是有两方面，犹太人要神迹，希利的人要求智慧，我们二十世纪的信徒什么呢？我们两样都想要。约拿书摆在我们面前，似乎就是挑战我们理智的书，先送了记载的神迹，哇，匪夷所思，和 common sense 和考古学和 Google 搜索出来的资料又不符合的。我们怎样看这本书？或者我们更深的问下去，我们看圣经是信啊，又或是迷信？第二点，什么是神的公义？当神的公义和你我所要求的公义不同的时候，这一个难处呢，就成为我们个人信仰上面的挑战。我看过那个女病人二十几岁而已，患了长期性的疾病，不可以用手术矫正或者用药物根治的。父母带他遍访名医，花了钱，花了心血。我对爸爸说，我说专家已尽所能，我亦无能为力。但是我说长期病的病人呢，除了医治之外呢，需要心灵的支持，你们有没有信仰啊？爸爸摇头。我说考虑去教会，我介绍团契的弟兄姊妹认识他。他爸爸就很轻蔑地跟我说，如果上帝有眼，他看不看到自己多么的不公义？弟兄姊妹，我们私下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约拿书在某方面就好像旧约的智慧文学一样，他不停地挑战我们的信仰，要我们面对没有 stereotype， 没有已定形式的想法的。几个月过去，不知不觉中呢，我走过约拿的足印。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带给我的感受。第二章，上帝第二次吩咐约拿，你去尼尼微城，亚述国的首都，传悔改的福音。有个在鱼腹中的经验，约拿不敢去嘛，但是他绝不甘心的去。亚述人残暴，喜欢将战败的俘虏剥皮挖眼杀头，是有历史的记载的。他们是以色列的世仇。到了耶罗波安做皇帝的时候，亚述国因为一连串政治和社会的因素呢，国势衰落。约拿就在那个时候作过预言。你王子下十四章二十五节，他说北国会收复，即是耶罗波安会收复边界的失地。事实确是如此，这个正是打落水狗最佳的时刻，趁你病攞你命。如果尼尼微城亚述的首都被倾覆，以色列人咪睁开咗亚述嘅核制咯，以后嘅日子几好过啊？呢、这个情意结系咪好容易明白啊？嗱，我哋当中年轻嗰辈已经唔知道乜嘢系卢沟桥事变啦，唔知道咩叫做南京大屠杀，唔会体会到大学生、女学生被逼做慰安妇嗰种嘅羞辱。读历史同亲身经历过八年抗战苦难的中国人，那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我的大哥就在战争里面饿死的， 爸爸妈妈讲呢佢嘅时候咧，就感叹：哎呀，佢好聪明嘅，可惜咩啊？生不逢时。我读小学嘅时候咧，有一次上课，啲同学咧吓唔守规矩，有一啲又唔交功课，教我哋国文咧，嗰个老师系受过战乱嘅洗礼嘛，哇！佢就光火黑板上面写咗四个字：无忘国耻。哇！每名同学省过我哋。你哋唔努力读书啊，将来就系亡国路。嗱，我一直冇忘记，原来往事并不如烟。使我长大之后啊，心中有个心结嘅喎，我从来唔买日本车。哇，每次入中国嗰啲乒乓球队杀嗰啲日本仔，片甲不留嘅时候，个心咩啊，好凉噶。耶和华嘅说话临到约拿。你起嚟啦，往尼尼微大城去啊！嗱，我明白约拿唔愿意去尼尼微嘅心情，但系我唔明白点解上帝要派佢去？当时咪有阿摩斯咩？当时咪有何西亚咩？有冇谂过啊？圣经从来唔会美化基督徒嘅为人。包括属灵的领袖。约拿书的作者写了个技巧很好的。他描写事情或者用词的背后，我们中国人说时时是有骨的。将人心的丑陋揭露出来，逼你和我反省。几个月前我去日本开会，当你匆匆经过一个城市的时候呢，哇，人潮擦身而过，好难感觉到迎面而来的人呢，是人来的，他们是阻碍你前进的障碍物。但是当你在街头巷尾走几天路程的时候呢，你又有不同的感受。其实只要是人，基本上原来都是一样的。哪一个少男不多情，哪一个少女不怀春，是不是？对爱情的憧憬大家都有，但是能否白头偕老呢，就不无疑惧。谁知现在身边的好男人将来是不是好男人？每一对失败的婚姻都承载过亲友们的祝福和期望，对吗？其实友情、亲情、爱情难能可贵，无分钟爱的，因为这些都是人的情嘛。人有心事的时候就找朋友倾诉，人有恐惧的时候做什么？就求告上天咯。你看不到那几个，无论是生意、前途、恋爱，人永远有未知和不肯定的忧虑，所以从来不会放弃改变命运的方法。临急抱佛脚不单是中国高考学生的焦虑，入市合格下祈愿。生病医不好，只有寄望上天的怜悯，摸一摸这个佛像，希望得到医治病人，这个医治病人的心态，令我想起患十二年血漏的女人要摸耶稣衣裳的碎纸。人心可以很刚硬很自信，但是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哇，人的心有何其的脆弱。上帝将永恒的原念放在人的心里面，无论你是好人，你是坏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第四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嗱，呢五句说话讲明上帝的审判。乜嘢是倾覆啊？圣经冇解释。不过倾覆原文呢 ,happy 呢个字呢，首先就用在所多玛同埋俄摩拉被审判嘅事情上面。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四、二十五节，耶和华将硫磺与火 从天上降与所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Hapak 毁灭原文就是倾覆，倾覆就是毁灭。倾覆是否代表或者表示神要用同一个的方法毁灭尼尼微呢？我们不会知道，但是个后果我们可以想象。嗱，呢个就是上帝吩咐约拿传递的信息。约拿冇心，亦都唔甘心传递呢个信息。点解啊？因为神嘅公义同佢个人公义嘅要求有所冲突。佢要求嘅公义系审判，系毁灭。佢唔能够接受残杀上帝选民嘅敌人有悔改嘅机会。佢唔甘心放弃可以改变以色列人命运嘅良机啊！摊开嚟讲，呢份爱国，呢份为自己骨肉之亲大发热心嘅心智，系咪属灵呢？系咪理直气壮呢？系咪无可厚非呢？你点睇啊？嗱，智慧文学就系要你同我思想呢个问题。73年前8月6日，美国将小男孩，咩叫小男孩 ？The little boy， 第一枚嘅原子弹投落喺港岛呢个城市下面。港岛做咩啊？立时被 happy， 一瞬间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14万嘅人口化作烟灰。生为的人绝不好过，剩余的一生要忍受辐射性带来的疾病。我站在医疗受伤病的医院 面前，参观原子弹毁灭留下来的痕迹，苦甘追昔，心灵里面激动。Ever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for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一个流落来歪曲到的水平，一束的鲜花，哎呀，一啲嘅纪念碑，小学生祈求和平嘅心愿，我感觉到日本，其实全世界啊，到今日仍然冇从呢个噩梦里边醒过来。40日嚟嚟未被倾覆，死伤嘅人数会系广岛嘅咩啊？5-6倍。作为基督徒，我哋要时刻嘅反省，要小心。唔好将我哋嘅眼目放喺地面嘅政权上边、社会嘅制度同埋架构上边，忘记咗掌管人类历史嘅系神。喺神嘅眼光当中啊，其实唔系政权，系人啊，系人，只有人先就是值得他倒空自己来到世界上面舍身救赎的品种。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作他的父，要作他的子民啊？只有人类。希伯来斯14章，曾几何时我们将对事不对人的态度作为在神家侍奉理直气壮的原则。这个是不是圣经的真理呢？是人还是事是上帝所最关心的，值得我们思想的。审判从来是神最后不得已的作为，所以俄摩拉如果有10个人而已，2人而已，耶和华就不会毁灭这个城市的。没错，神的审判是非常之的严厉，是很可怕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一样的事物比罪恶更可怕更诡诈，所以神不能够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不能够违背自己的公义。但是请你不要忘记，神终极的审判是在十字架上，是当神审判自己。当三位一体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审判的时候， 他是要承担罪恶的刑罚，就为了你和我的残暴，我们的不公义，我们的诡诈。上帝在十字架上面彰显的，其实不单止是他的公义，他同时彰显的是神的怜悯和恩典，这个才是神终极的心愿。好少的信徒有个约拿如腹中这样的经验，这个神迹是他恩典的故事，是他属灵的高峰。但是这个亲身尝过神极丰盛恩典的先知，为什么从他斯来到尼尼微一瞬间就变成了第二个人啊，第二章啱啱先就作出感谢的赞美，救恩出于耶和华，得翻条命感谢神。到了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两次求死，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为什么？有没有想过？其实很简单的，将神的恩典私有化，privatize， 私有化 privatize 和个人化 personalize 的信仰是两件不同的事。讲台上很多讲员鼓励我们要亲身的经验神 personal experience of God， 不再风闻有祂，要亲眼见到祂，绝对的正确。什么是将神的恩典私有化或者私人化呢？简单来讲，将神所赐我们本来不配有的恩典变成为个人拥有的好处。当我们反客为主的时候，是恩典吸引我们，恩典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快跑跟随的是那个好处，不是恩典背后的神啊。所以我们就忽略了神赐恩典的目的。在《如福中约拿》引用的经文 救恩属乎耶和华，或者救恩出于耶和华，其实是出自诗篇第三章第八节。可以说是什么呢？约拿祷告中最大的讽刺来的，不是感恩，本来是感恩的讽刺，本来是感恩的说话，成为他人生最大的讽刺。诗篇第三篇是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和他的同党追捕他的时候所作的。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诗篇第三章，在第七节，大卫呼求神啊，我的神啊，求你救我。神拯救了大卫，所以大卫赞美神，救恩属乎耶和华。约拿在危难当中呼求神，神同样的让他经历到拯救的恩典。不过他讲这一句救恩出于耶和华的内涵，就跟大卫有天渊之别。两者之间的分别在哪里呢？就是恩典个人化和私有化的分别。约拿只是看见恩典对他个人的好处，他的反应就停止了在第八节的上半部。其实下半部下半节大卫的祷告先就是精华来的。留意大卫的祷告，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你的百姓是什么人？你的百姓是大卫的敌人来的，是追捕他的叛徒的。就是他在第六节所说，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的仇敌啊！这些就是他所讲的百姓。不过当大卫经历拯救的恩典，他眼中看到的呢，不再是他个人的仇敌，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人，是耶和华的百姓。所以他祷告说，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愿你让他们同样经历到你的救恩。大卫在这里是什么？他是万人祈祷。如果你上个星期上主学，你就知道保罗为万人祈祷的心情是怎样的。 摩底改对飞上枝头作凤凰的皇后以斯帖话的说话，就是将神恩典私有的问题画龙点睛。第四章第十三节，摩底改话：你不要想你在皇宫里面强过一切的犹太人得免这祸，意思就是不要以为神给你的恩典让你强过别人独享其成。留意第十四节，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么？有没有留意末底改将恩典和机会连在一起？恩典和机会是不可以分开的。他其实说不要将恩典利己化，要察验上帝赐给你恩典的原因和目的，不要让恩典风尘埋在地里，要找住机会活出他赐给你的恩典。这个就是 from grace to being gracious 的原则，让外在的恩典成为你的 being， 然之后啊，让这个恩典流露出去，成为上帝的恩赐。From grace to being gracious， 这个就是 personal experience of God。 当人将恩典私有化的时候，后遗症就出现了。先知的眼光变得非常的黑暗，他将耶和华的救恩限制在他个人微小的经验上面，他看不到福音的宏观性、普世性。不过就是他侍奉的山头，以色列人就是他唯一效忠的对象。他将民族的意识、个人、宗教的和政治的取向凌驾于天国子民的身份和文化，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公义是对的，神的公义是错的，他发脾气是完全合乎有理的。两个星期前林大兄讲道的时候，他用诗篇四十六篇作为阿摩斯书的注脚，他说以色列和犹大虽然被惩罚，但神不会放弃余剩的子民，这个是恩典，他说唯独恩典。其实四十六章也都可以说是约拿书的引言来的。上帝在同一章第十节早早就宣布他对人类更大的恩典要临到列国。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被尊崇。你们未是第一个外邦听到悔改的声音，是耶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藉着十字架将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的预言。什么叫将两下合而一体？就是将外邦人，将你和我和犹太人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可惜作为神的先知约拿，在这件事在这件突破性的神迹上面，不单止无份，而且成为负面的教材。约拿那个 root problem， 那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是信的问题。当我们怀疑或者不接受神公义核心的难处，其实都是信的问题的。如果你相信神是掌管你的生命、掌管人类历史的神，他的美德、他的 attribute 是绝对的圣洁、公义和慈爱，那你有什么难处呢？亚述尼尼微的下场，你看拿鸿书的预言，你再看历史这些预言的应验，你就知道神有他自己的时间，他的公义必然的会彰显，不需要你和我替他出头。 在这里我想回转约拿书引起的难处，当神迹和理性不调协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这本小先知书？首先我想大家明白，这本书的主旨不是讲先知约拿的故事，所以约拿的下场这本书没有交代的。这本书是讲上帝救赎的故事，其实就是信心的故事。从耶稣道成肉身到今日争议不断的，就是约拿的神迹嘛。在耶稣的时代，当文士和法利赛人多次要求耶稣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怎样跟他们说？他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马太福音耶稣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约拿被大鱼所吞是一个神迹，非常之小的神迹，正如他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复活是一个最大的神迹一样。个分水线呢，其实在这里，犹太人要神迹，希利人要求智慧，这节经文的背景呢，就是约拿神迹十字架道理的故事。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八节，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呢却为神的大能。世人凭自己的智慧又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 unscientific 的道理、是极有的道理、是不科学的道理拯救那些什么信的人。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了。当文士和法利赛人要求耶稣显个神迹给他看的时候，耶稣说什么？在几次马太十二章三十九节、十六章四节、路加十一章二十五节，重复又重复指出一个的现象，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没有的，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再没有其他的神迹。即是说，你不信这个神迹无得谈。什么是邪恶的世代啊？就是看见神迹仍然拒绝相信神迹的世代。弟兄姊妹，我们活在一个邪恶的世代里面，不信的人积极想证明这个宇宙是无神的，我们是从马骝变出来的，耶稣从水里复活是历史上最大的谎言。信耶稣的人是什么？是愚拙的，蠢佬才信耶稣，是迷信的。有一次旅行，一个美国人主动的找我聊天，因为他见到我吃饭的时候借饭，他说你是哪个行业的？我说我是医生。他就挑衅的跟我说，喂，你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为什么会信耶稣的？我吓了一惊，他书熟理明的，很熟圣经的。原来他是新派教会的牧师，现在退了休，和一群无神论的神学人员组织一个团契，定期开会钻研怎样传无神论的基督教。他在旅途当中刚刚预备一份 seminar， 掌声我来试刀。我没有兴趣跟他辩论，因为我一朝杀手锏，年宵大打、okay? 因为是事实不是理论。越是懂得思想的人呢，越是会听了之后睡不着的。那我说，有一天你和我都有机会见证自己信仰的真伪，是吗？他说是啊。我说如果这个宇宙没有神，I have nothing to lose， 我有什么损失呢？我在世上跟随圣经的原则做人，有什么不好？至少比我今生有指望，来生有盼望。但是如果有神呢， What if the Bible is true？ 你就大祸了。我没有说这句，因为我不懂翻译。 咁我哋停咗喺嗰度啊，咁我哋冇谈话结束。两日之后咧，我哋去参观一个大瀑布喎，我都仲系吓跑到好快。我上去落嚟嘅时候咧，变半岛见到佢，你知啦，老人家爬斜坡几辛苦噶嘛。咁我随便讲咗一句 ，We are all getting old, aren't we？ 我大家都老啦，咁佢系苦笑。咁我就 hurry up, you're awfully close to the end。咁我就话诶、上去啦，佢好唔高兴喎、我点解咁唔高兴咧？后屘我谂到我踩亲佢只脚。我提醒佢嗰头近啊！哎呀，逾越嘅十字架，永远逼你同我一个问题：你我点样对待十字架上边嘅耶稣 ？At the end， 归宗啊，终归有一日，你同我。都会发现你同我所信的是不是真的，终归有一天你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相信他睡不着觉。弟兄姊妹，攻击我们信仰的立场的专家神学家一裸裸，你无日无之在电视你都看到的。我尝试解答一些所谓学者对约拿书不可信的理据，考古学发明尼尼的圆周不过700里啫，怎有三日的路程啫？圣经又说左右省不分的小众有120,000，这个城市仔啊住得到60,000-70,000人。约拿书一章第二节、三章二节、四章十一节，你帮你睇圣经都用咗个名词尼尼微大城嚟形容尼尼微。嗱，呢个名词其实首先喺创世纪十章十一节嗰度出现嘅。零六，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荷伯、加拉和尼尼微。加拉中间的利善，这就是那大城。那大城这个名词和约拿书所用尼尼微大城连续几次用的同一个字眼，明显表示你看看那上面的山，明显表示尼尼微大城是指亚述三国州这一带利荷伯、加拉、尼尼微和利善四个城市合组的地区，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的 Greater Vancouver 一样咯。事实是什么呢？是英国的考古学家是根据这段的经文找到尼尼微的。如果照圣经的计法，约拿书的记载是非常之合理，甚至可以说约拿书是补上考古学缺少的资料。喂，亚述王从来没有自称为尼尼微王，100,000块的泥板都没有这个词。尼尼微王用这个用法，亚述历史没有支持的。大家一定要明白，约拿书不是写亚述的历史，约拿书是用写圣经的手法来写的。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用首都来代表一个国家是圣经惯常的用法来的嘛。列王记上第二十一章第一节，撒玛利亚王阿哈的功，撒玛利亚王就是以色列王阿哈咯。历代志24:23，他提到大马色王，大马色王 Damascus 的王就是叙利亚王咯。明显表明圣经多次用一国的首都来代表该国。不熟悉圣经的人才有问题，你熟悉圣经的问题 很容易明白了。最叫很多人不明白的就是，喂，尼尼微全城在国王的带领下悔改，有没有那么夸张如果你熟悉亚述的历史和古代的文化，你不会觉得惊奇的。我开始讲过了嘛，亚述国势在约拿那一个的朝代 日渐的衰落，所以耶罗波安可以收复很多失地。为什么呢？历史记载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中央的权力被凡俗所削弱，不停有叛乱的事情发生。第二，是什么呢？国中有大饥荒，主前765年开始，而且断断续续维持了7年的时间，以致民不聊生，国家又穷又不可以去。最令全国上下震惊的是什么呢？就是国中发生日食，全日食，整个地下黑暗。现在科学很昌明的，很精确的计算出全日食的年代是什么呢？就是主前763年6月5日，你可以去网上找出来的，是大饥荒之后2年。你知道啦，当时东方的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的，日食代表上天的震动，饥荒的余威还在，人心惶惶，很容易理解。所以约拿在这段时间出现传尼尼微倾覆的信息，时间是很吻合圣经的记载。亚述王聚集，全民接受约拿的警告，没什么出奇。但你有没有留意一下，很多的学者不会全面的看各方面的可能性，只是拣攻击圣经真实性的 data 来做文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邪恶的世代嘛。不少所谓学术派神学家是戴上有色的眼镜来看圣经，不会接受真理的，特别就是跟十字架有关的资料。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去路加福音第22章第24节，有一段的记载，就是路加医生的描写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情景。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的恳切，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一直以来这节圣经就被不信的学者专家揸得很紧，一张黄牌来的。你看看，连身为医生的路加都 dramatize 言过其实，描写一些完全跟医学不相符合的生理现象。出汗和出血都完全不同那个渠道的，你问第一年的医科生就知道了。这个现象呢，其实基本有一个名词叫做 hematohidrosis HH。 2010年出版经典的皮肤教科书 Textbook of Dermatology， 在大学教皮肤那个作者很出名的 Dr. Bononi 和几个很著名的皮肤专家呢，就在书本上面，这个 classical textbook 上面做了结论。Hematohidrosis as a disorder of sweat glandsHas not been confirmed scientifically。 这个现象根本就没有科学的证明。那即是说你信一下，你就迷信咯。我读医科的时候从来没有皮肤专家会讲这个事，你问 Susan 关问 Ringo， 不教这件事的，不懂得信嘛。是不是真的没有科学根据呢？其实1966年 Dr. Holubek 夫妇从17世纪到1980年的医学文献里面搜集了最少76个汗流如血的个案，详细的分析证明这个现象确实的存在。不少个案的起因是什么呢？就是情绪压力所致。结果是什么？医学界仍然拒绝接受这些的证据。为什么？虽然这篇文章，很多的文章刊登在医学杂志上面，这个2012年这本所谓 classical textbook 的作者就是典型的代表。拒绝的原因，因为他们发现 Dr. Holubek 夫妇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所说的东西就不值得相信了，基督徒所说的东西不值得相信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不是看事实，是因为有色的眼镜。几个月前 ,CMAJ 就是加拿大医学杂志就刊登了一篇 him 麦托系 Joseph 嘅文章，你第一你睇亲眼睇到啦，汗流如雨，呢个系事实嚟嘅，吐纹并茂，仲加上皮肤嘅组织，点会冇呢件事啫？你留意作者嗰个感叹吓，佢话 ironically for an increasingly secular world。The long-standing of association of hematohidrosis with religious mystery may make its existence harder to accept. 只不过这个现象和十字架有关，世俗的文化，邪恶的世代就否认它的真实性。年轻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很小心，一定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不要怕人说你迷信，或者时下的贬词你是极右派，是思想狭窄。保罗一早就说了，十字架的道理在世人是愚拙，在信的人是神的大能。有一个事实你不可以忘记的，不信的人一生不会经历到神迹，一生不会看得见神迹，多可怜呢？你会，因为你信神嘛。人非有信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低头祈祷。信了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实在是信足，我们被很多世上的学说搞扰，我们求你保足我们的信心，奉主的名祈求，阿门。